现在我要开始讲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有多重要。我这有另一本小册，题为《平凡如土的你》，其中谈到你的心是哪种类型的泥土，依据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比喻撰写而成。我们会赠送这本小册，此外还有从电视节目录制的 DVD 和 CD， 以及包含音频和视频的 USB， 同时也有录制于我电视节目的教导《平凡如土》。节目结束时，我们将赠送所有资料。我想说的是，在讲述二十个启示的过程中，我们正在讲小册中列出的第七个启示。我只讲了些皮毛而已，简单提一下，然后就过。你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额外教导深入其中。但今天要讲的启示，关于神的话语以及话语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，这一启示真的十分重要。对神的话语没有启示性知识，就无法成长为真正的基督徒。这话说得很重，但也很有分量，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。我今天刚看了塔克·卡尔森的节目，他说自己刚刚开始通读圣经，已经读完了新约全书，当时他正读到《申命记》。他说，读圣经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怎么就没人告诉我呢？圣经中戏剧性的情节和内容都太棒了。可是他一直以基督徒自称，也曾在很多问题上发表言论，为基督信仰辩护，却从未读过圣经。开始读圣经改变了他的生命。让我向你提出这样的挑战，很多观众都在收看这档节目，并因我们的节目蒙福，但你从未读过圣经。我告诉你，仅从二手渠道获得圣经信息，无法使你在与神的关系日久天长。你需要自己读圣经，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，在网站的其中一个页面报名，并承诺在一年内通读圣经。并且我们还有一个，所有经文都已经划分好了，你可以只读当天的经文，一年内就能读完整本圣经。我们的网站上还开设了一个栏目，可以用它花一年时间读完圣经。若你想使用的话，每天都能看到。我对当天经文的注释即活瓶。总之，鼓励你留心这些事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对于基督徒的成长，神的话语最为重要。有些基督徒会说，不，祷告才最为重要。还有人说，不，去教会常在基督徒群体中才最为重要。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我要说，最重要的是神的话语。没有圣经，我们连耶稣怎么写都不知道。你需要了解神的话语。我想说的是，若你一直在听我的教导，我谈到自己在八岁时重生，但却成了宗教法利赛人，我开始信靠自己。后来神让我看见了他的圣洁和可畏，这仿佛当头一棒，我立刻认识到相较之下自己的不配。我在神面前谦卑，于是神在我生命中倾倒了他超自然的爱。这种感觉很强烈，但是仅依靠这种情感和经历无法让我维持与神的关系。是神的话语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就在这次奇迹般的相遇后，神带领我退学，我让神的平安在自己心中做主，意味着我失去了学生延期服役的机会，我被征召入伍，被派往越南。我记得在越南有很多邪恶的事，我要面对许多的不敬虔和压力。我清楚知道必须做点什么，否则就会被周围各样的不敬虔所征服。在越南的第一周，我们就被送进毒气室，接触 CS 毒气。故事细节就不说了，但基础训练期间，我差点被 CS 毒气害死，那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经历之一。他们说，明天我们还得去毒气室训练。 他们要教我们怎么戴面罩和排空。我便祷告，神啊，我什么都不愿意做，但请别让我再经历一次了。早饭时他们询问谁想做志愿者。在军队里我很快就学会绝对不能自愿参加任何事，但我心想，就算要用我当靶子练习，也比去毒气室强。所以我是头一个志愿者，他们选了我，结果我的任务就是躺在铺位上，在别人进毒气室时看守兵营。我只需待在那里，以防有人进来偷东西。嗨，那真是太棒了。当时我正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经文，我清楚记得，当时我刚到越南第三四天，我读到这个比喻，马可福音四章三十节，经文说，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读到这里时，很明显，经文以此作为示例，讲的是要把神话语的种子撒在心里，然后它就会结出巨大果实。我知道神已呼召我，向人们分享他告诉我的真理。我渴望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。那年应该是1969年，我记得应该是1970年1月时发生的。现在已经实现了，神已将这成长赐给了我。但当时我看到这里，我说，神啊，这就是我想要的，我想成为这样的树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因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蒙祝福得感动。就在我为此祷告时，主对我说，你的根只有这么一点深。他说，倘若我把你所求的成长都赐给你，落在你树杈上的第一只鸟就能压倒整棵树，第一缕风就会把你的树吹倒。你还没有根，无法支撑这一切，不要再寻找地表上的成长，你只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中，随着根系发展，成长就会自动临到。这是从神而来赐给我的话语，告诉我该怎么做，就发生在主真正介入我生命之后不久。所以过去50多年里，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将自己倾注于神的话语中，或者说是把神的话语倾注在我心里，让它改变我的心，并相信一旦种子发芽并开始结果，果子只是这一切的自然产物，这就是神给我的指引。过去50多年，我就是这样做的。今早起床后，我先学习圣经，然后才来录节目。昨天我都在研读圣经，我几乎每天都在研读话语，除非我在旅行宣教，或者我一整天都要服侍人们。但是神的话语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因此领悟到神的话语对属灵成长的重要性是神给我的最大启示之一。我祷告盼望这也成为你的心和启示。我敢肯定，若你将认识神的话语放在首位，它会无一例外地改变你的生命。神的话语极其丰富，有些东西我还不明白，但不要让尚未理解的部分阻止你接受能够明白的真理。这需要成长。我曾经在法律便签上列出清单，在一行中写下一节经文，然后问神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曾有张黄色便签纸，正反面都写满了似乎自相矛盾的我不懂的经文。随着神带领我逐一领悟，我便逐个划掉，到如今那张纸都找不到了。虽不确定每一条都得到了答案，但大部分都解答了，我也就不再去想它了。我的重点是，没错，要明白真理融会贯通，需要一定的成熟度， 可有些人却望而生畏，连试都不试。但经文说，当你将神的话语放在生命首位，它就会自动带来成长。就是这节经文，其中说，芥菜种子是最小的种子，而播种后，它会发芽并生长，成为最高大的植物。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。我常以此例进行说明，把一粒苹果种子种在地里，种子会发芽，长成苹果树，然后开始结苹果，但大树却从未呻吟、叹息、痛苦，发出一声尖叫，然后嘣地结出个苹果来。不是这样的，它是自然而然、毫不费力的结果。我有一本书，题为《改变不费力》，讲的刚好就是这个。要得着启示并明白，若你按照神的方式改变，日夜默想神的话语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当你昼夜思想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诗篇第一章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强调了神话语的重要性。接着说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换言之，经历干旱，你仍茂盛生长，因为你坐拥丰沛水源，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，会带给你将其他途径所不能给你的深度和安全感。这本书与其他任何书都不同。有些人不明白，他们认为这本书只是讲了些神的内容，但是这其实是从神而来的书，它是借着人写成的。经文说，是人被感动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所写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但如果你看希腊文，字面意思是，这是神所呼出的，并不是人写了本关于神的书，而是神向我们揭示了他自己，通过40位不同的作者，用不同的语言，从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上至国王，下至牧羊人，包括现实世界中的无名小卒，而这些书卷又都能融为一体，真是太棒了，奇妙无比。你需要得到启示，明白神的话语对你生命有多么重要。昨天我刚和马里奥·穆里略在一起，他谈起大学里最聪明的无神论者，想就基督教话题与他辩论，于是他便与这位无神论者辩论，这人发表了一大通反基督教言论，长篇大论说了很多，最后说，我说完了，马里奥，该你了。而马里奥站起来说，该怎么反驳这样的知识分子呢？他们在大学的新闻课上辩论，于是马里奥站起来说，有多少人想成为畅销书作家？他们都是新闻系学生，所以几乎每个人都举了手。他又说，如果你写的东西在你死后50年仍然畅销，有多少人会认为自己就是畅销书作家了？大家都举起了手。接着他开始表明，数百年来，神的话语一直是世上最畅销的书，与其他任何书都不同。他仅通过展示神话语的超自然属性，就瓦解了反驳他的无神论者。你怎么能张嘴就批评他？有你之前就有圣经，你死后圣经仍巍然不动。你知道吗？法国的无神论者伏尔泰，曾站出来反对并嘲笑基督教，他甚至预言100年内将不再印刷圣经，再也不会有人知道圣经，他要消灭基督教。你知道吗？在他诞辰100周年时， 在他家里有人开了间印刷厂，开始印刷圣经，刚好就在他诞辰100周年那天，真是妙极了。圣经比他活得久，圣经经得起针对他的任何挑战。神的话语是超自然的，若你没有好好利用，不每天让神的话语影响你，就在错过神改变你生命的最佳方式。我很喜欢主以种子的比喻来说明神话语的运行方式，因为若他以人为系统举例说明，比如学校，我有一所圣经学院，但你知道吗，即使在学校里，人还是可以作弊，可以抄袭别人的功课，也可以坐在那里混时间，不认真学习，只在考前一晚临阵磨枪，把内容记在短期记忆里，但并没学到真东西。我想每个人上学时都有过类似经历，你没有认真听讲，但考前通宵达旦学习也能蒙混过关，但你并没有真正学到任何知识，只是记在短期记忆里而已。若现在再回去参加同样考试，你并没有学到那些知识。你瞧，人造系统可以作弊，但收获这件事做不了弊。撒种在先，时日在后，终有收获，播种有时，随之耐心等候，收获才会来临。不能等到收获前一晚你才播种，然后通宵劳作，以为这样就能补偿6个月前没播种的损失。你瞧，人造系统可以蒙混过关，但神以种子说明神话语运行的方式。嗨，真是大有能力，因为这意味着其中有法则掌管，这一法则无法打破。想看到这样的成长，想看到果子，就必须播种。一个人呆坐着，只为土地祷告，祈求神，恳求神，但却从未播下一粒种子。不播下番茄种子，就不会长出番茄株，可能会长出杂草、荆棘等等。但不播下苹果种子，就不会得到苹果树，也不会有各样果子，各从其类。你知道吗？神的话语也是如此。想得医治，就要接受医治的种子，医治的经文。箴言第4章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诗篇107篇20节说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诗篇103篇2节说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神的话语会使你健康。想要痊愈，就要种下痊愈的种子，想要富足，就要播下富足的种子，接受神的话语。这本书里有种子，这不仅仅是书本而已，这是神给你的一袋种子。无论你需要什么，这里都有能结出果子的种子。然而有些基督徒祷告想得医治，却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，他们没有播种。这就像一个女人想要生孩子，却从来不让男人撒种。处女不会怀孕，只有玛利亚才是童贞女生子，你不可能成为第二个，你必须播种。若人不曾与男人发生关系，却不懂为何神不给自己孩子，我们会认为这人绝对疯了。同样，基督徒连神医治的话语都不知道，却说，神啊，我怎么还没痊愈，不也如同疯了一般吗？你还没有播种，你想要富足，却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，或者你曾听过，却也没有遵神的话而行，你没有把那种子种在心里。这就像女人想要孩子，却没有发生过关系一样疯狂，不撒种就不会怀孕，不撒种植物就不会生长，也就结不出果子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这样说是出于爱，有些观众确实迫切需要帮助，你渴望神能做些什么，但你还未接受种子，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，也没有在心里撒种加以持守，但还希望需求得着满足，那么你接受的唯一途径就是找其他已播种并在生命中结出果子的人。你得吃他们树上的果子， 尽管我们各自的成长阶段都不同，让别人帮助你并没有错，但这并不能代替你自己了解神的话语。我这样说是出于爱，但有些观众，你渴望得到我说的一切，得着神话语的一切应许，却尚未在生命中撒下神话语的种子，而你无法理解，沮丧不已，也对自己感到失望。有些人说，可我没有时间啊。你不会因为没时间而不播种，你知道吗？一旦开始这个过程，一旦播种，开始看到成长，它就会倍增，产生协同效应。一旦花时间进入神的话语，就会使你在现有时间里更具成效。有神话语真理在心中运行，就能在更短时间内结出更多果子，取得更大成果。这就是成为我生命根基的启示之一，也是神赐给我的最重要启示之一，即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而是超自然的书。圣经是鲜活的，正如希伯来书4章12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意思是活的，有能力的。神的话语有生命，默想话语时，神会对你说话，神迹奇事会发生在你生命中。除非将神的话语从书中取出，放在心里，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嗨，我今天讲的内容大有能力，